欢迎收听由摩铁集团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法医秦明之偷窥者》，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23集。尸体的表面看不出任何致命性的损伤，唯一可以说是损伤的就是胸部的两片皮肤颜色的改变，以及两枚针眼。一枚针眼是在死者的左手手背上发现的，针眼被一块黑色的纱布覆盖。其实不难看出，这块黑色的纱布应该就是医院常用的针眼贴。不论是谁在去医院打点滴的时候，护士都会送你一个这样的礼物。只是原来它是白色的，经过污泥的浸染变成了黑色。另外一枚针眼位于死者的右侧臂弯里，是经常抽血的位置。看上去这是一个刚刚去医院就诊的病人，抽了血打了点滴。可是还有一个疑点不能解释，那就是死者的臂弯里的针眼下方没有任何颜色的变化。按理来说，这样的抽血动作技术再好，也难免会造成一些软组织的损伤，从而导致皮肤和皮下的颜色变化。不过这个针眼下方确实是没有。胸部皮肤颜色改变更加蹊跷，在死者胸部的乳头两侧仿佛有一些印痕，但是印痕又不大清楚，我们无法判断出这个似有似无的损伤是否真的存在。既然搞不清楚损伤的性状，我们决定用记号笔先画出印痕的轮廓，再做定夺。我和大宝分离了死者的胸部皮肤，然后一面看皮肤正面，一面看皮下组织。慢慢的，我们把这两块不清楚的皮肤印痕给画了出来。这是位于死者的左胸部和胸部正中两块类正方形的印痕，方形没有棱角，取而代之的四角都是圆弧。我和大宝一人站在解剖台的一边，凝视着这两个规则的印痕。
电除颤仪，
还是做过急诊医生的胡科长最先反应了过来。
这明明就是电除颤仪留下的痕迹啊！啊，死者被医院抢救过。
我恍然大悟，我说他的右臂针眼怎么没有出血啊？这就是没有生活反应啊！如果死者经过抢救，那么人工呼吸、推肾上腺素还有电击这些动作，那就是必须的。人工呼吸嘛，咱们看不出来，其他两个动作咱们都可以看出来。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死者濒临死亡的时候，如果人工呼吸不能奏效的话，用电除颤仪电击被抢救人的胸部，还有一定几率把濒死期的人从死神手里边给夺回来。肾上腺素在抢救一些休克病人的时候会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我有些诧异，也就是说死者在死亡以前经过抢救？大宝说道。
那就查医院呢。
我说道，查什么医院啊？医院每年抢救那么多人，你查得过来吗？而且在医院死亡的人都会有登记，那么谁还会这么无聊把尸体拖得那么老远去埋掉呢？
不是在医院死的，那怎么会有抢救的痕迹？电击再加上推肾上腺素。
胡科长说道。会不会是医院搞的鬼啊？啊，出了医疗事故怕担责任，直接就给埋了。
我摇了摇头，别开玩笑了。医疗纠纷呢，有处置的程序，即便是医疗事故也有医院担着，个人哪有必要埋尸啊？而且你去哪家医院能在医疗事故死人以后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人挪出来埋了啊？
那这诊所呢？
我又反问道。那诊所有电除颤仪吗？胡科长说道。
一般诊所呢都是看看小病，几乎不会配备这些大型的抢救设备的。
那怎么回事啊？从整个尸体情况来看，这明明就是一起非法行医、非法用药而引起的药物过敏，导致过敏性休克，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案例吗？
你这个观点啊，似乎是能把尸体上所有的痕迹都给串联起来，但是有两个关键点是不符合的。其一，非法行医那都是地下的小诊所，你见过非法行医的诊所里边还配备电除颤仪吗？第二，过敏性休克会导致尸体有很多的征象，比如皮疹、喉头水肿、消化道出血等等。这具尸体虽然年代很久，但是是保存型尸体现象，连针眼我们都看得到。如果有这些反应，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颜色变化来发现，
可是死者呢，连喉头水肿都不存在，你又有什么证据说这是过敏死的呢？
这那我也再想不出合理解释的过程了。
大宝一时语塞。我摇了摇头，一时搞不清楚也正常，但是尸源查清楚了，说不定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不应该是一起故意杀人案件，死者全身没有暴力性损伤，而且死亡前接受过抢救。林涛说道。
不是故意杀人，那为什么要埋尸啊？
我说道。埋尸和碎尸一样，未必就是故意杀人案件，可能是行为人怕担什么责任吧。不过即便不是故意杀人案件，那么这个也肯定是一起刑事案件，要么就是过失致人死亡，即便不是过失致人死亡，那也应该追究行为人侮辱尸体的罪行。
胡科长说道。我还是觉得呀，这个医院有关。
我点点头。先不去想这么多，关键的是这死者究竟是怎么了，尸体解剖已经接近了尾声，你们对死因有什么看法吗？
大宝说道。现在呢已经排除了机械性损伤和窒息，我现在比较害怕的是疾病死亡，虽然死者内脏都还在，但是里边的细微结构都已经溶解殆尽了，是不可能再进行组织病理学检验的了，即便是有什么疾病，那也查不出来啊。
胡科长补充道。
高低温导致的死亡，那也查不出来了。
我说道。高低温死亡毕竟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从死者的衣着上来看呢，倒也不像，而且死者这么年轻，有疾病的概率也不大。说完我又瞟了一眼刚才被浸泡在酒精里边的死者的牙齿，眼前一亮，我用镊子小心地把牙齿从烧杯里边夹了出来。你们看这是什么？几个人异口同声说玫瑰齿。牙齿的牙颈部经过酒精的浸泡，出现了一圈整齐的玫瑰色的红环。林涛说道。
怎么会有玫瑰齿啊？我以前记得听你说过玫瑰齿对于诊断窒息有一定的法医学意义，可是你们刚才都说了排除窒息死啊。
玫瑰齿是法医学争议比较大的一个尸体现象，有很多文献称在机械性窒息、溺亡、电击死亡的都看到过玫瑰齿的现象。
那就是说意义不大。
那你这么兴奋干嘛？
我摇了摇头。不管他能不能证明什么，但至少让我想到该不该想办法排除一下死者是电击死的呢？电击死非常的少见，在我经历的这么多起案件之中，只有一起是电击死亡，而且电击死多见于意外，少见于自杀，罕见于他杀。不过我上次经历的案件还真就是他杀。不管是什么死亡方式，首先我们得验证我的猜想对不对，会不会是电击死。电击死的特征，那就是电流斑，在皮肤和电线接触的那块地方会因为焦耳热的作用导致皮肤上出现火山口式的灼烧痕迹，电流斑是诊断电击死的重要条件之一。
可是尸表我们看了没看到有电流斑啊？
我摇了摇头。我们检查尸表主要检查一些关键部位，对于那些比较隐蔽的地方的皮肤我们检查的就没那么仔细，而且尸体呢已经柔革化了，电流斑也不可能那么典型，所以我们还是得在尸体一些不重要的地方的皮肤上再检查一下。说完几个法医就一起分片对尸体的皮肤开始进行细致的检验。